第六节，第一章第六节，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然后第七节，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、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这里的蒙召、奉召跟上面的蒙召是一样的，就是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、蒙召做圣徒的众人。做在原文没有的，所以蒙召做是圣徒的众人。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。28节，8章28节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。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那么在我们继续往前看以前，让我指明一下，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三次讲到我们蒙召，第一次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所以这个是蒙召叫我们因信称义。然后我又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、奉召做圣徒的众人。那么我们看见我们蒙召，我们不光是蒙召属于耶稣基督，我们也蒙召是圣徒。所以这里特别讲的成圣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这些爱神的人呢，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被招的。那么他们所蒙的召，下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预先所定下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那么如果我们和29节对应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得荣耀，就是29节所说的。预先定下，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可以翻作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呢，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保罗讲到我们是蒙召的人，但是蒙召的重点有三个：第一是称义，第二是成圣，第三是得荣耀。所以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，很明显的圣灵就先提到因信称义，然后提到因信称圣，然后提到因信的荣耀。所以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5章11节，这是讲到因信称义。那么从第五章十二节，一直说到第八章十一节，这是因信称圣。然后从8章12节一直到第八章最后一句，就是39节，那就是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的荣耀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把罗马书前面八章看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这里拥有三个思想和我们蒙召有关系。所以前面5章可以说我们是蒙召属耶稣基督，然后后面部分的前部分就是讲到我们蒙召是圣徒，然后最后呢，我们蒙召得荣耀，那就是磨成神儿子形象。我们下午已经说过了，有的解经的人呢，就把这个圣洁跟得荣耀并作一件事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，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主回来以前，我们不可能完全，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 那么我们就可以无可指责。所以呢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得了荣耀。所以那个荣耀呢，是指着成圣，最后完全的。所以普通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，普通许多一般的圣经学者也好，或者一般追求圣洁的也好，他们是很自然的把得荣耀和成圣归作一类。那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点有一些的不同的。那么怎么样的不同呢？现在我们大概稍微把它介绍一下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会进一步的，我们来看成圣的秘诀是什么。我想到了罗马书是最清楚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白天没有来的话，我想我可以做很快的复习，就是说今天我们主要是看保罗第二封第二组的书信。第二组的书信呢，是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、加拉太书和罗马书，几乎是同一个时候写的。那么这一组的书信，保罗呢是把我们带到了少年，就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。那么他所面对的罗马的教会、加拉太的众教会，还有哥林多的教会，他们都已经到了少年的阶段。那么因为保罗自己有一些的经历，所以他把他的经历告诉他们。比方说第七章，保罗讲到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他在基督学校里面所学的种种，现在他能够帮助那些在经过少年期的教会。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我们如果要帮助比我们更年幼的，你会发现和在学校里面做老师、做教授不一样。做教授、做老师，你只要把你的知识从你的头脑传到另外一个头脑就好了，但是你对付的生命不是这样。所以圣灵，你看圣经里面所使用神的仆人，如果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旷野，你看摩西自己先经过40年的旷野。我常常觉得，你要看一个胃病的大夫，最好那个大夫自己就有胃病。你如果真的要看一个好的牙医的话，那最好那个牙医啊，自己牙齿不是挺好。如果牙齿很好，从来没有得过胃病，他不会同情你。他是很好大夫，不错，理论也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相信，如果他真的有那个经历，那是更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着神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他自己呢，就需要经过40年的旷野，然后他就知道怎么样带领神的儿女们往前，神的百姓往前。所以保罗也这样，你看保罗他总是比他所服侍的教会属于生命的程度多走几步，多在前面几步。所以现在我们。所以保罗他才不会讲话讲不响的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人很有口才，口才也很好，各方面都对，但是很奇怪，你觉得他好像很外行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属灵的事都是真刀真枪的。所以我们学多少，我们经历多少，我们在主面前受了主多少的对付，然后现在我们才能帮助别人。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重要。你看罗马书就这样，因为保罗自己他有了一些的经历。他有过失败的经历，他有失败的经历，所以他把罗马书第七章描写给我们看，所以你才会发现说像那么圣洁的保罗，结果他的经历就像我们失败的经历一样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不能够长久停留在那个光景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到了第八章，你看见保罗就告诉我们他怎么得到释放，有一条路的。所以叫保罗得释放的路也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罗马书，一面你觉得保罗把我们带到教室，但同时他也把我们带到实验室里面去；一面他把启示给我，一面给我们看见。如果光是启示的话，就好像一个花篮呢，一篮子水果放在空中，你可以远远的看，你只能叹息，但是你得不到。但是属灵的东西都是可以实行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讲。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。现在呢，他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圣洁。那和我们昨天看见就不同。昨天我们知道是在家庭的气氛里，在摇篮旁边，这个婴孩怎么学习圣洁的功课啊？那我们已经看过，这和生命有关系。那么到了这个保罗第二，到了第二组书信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被带到基督的学校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你看保罗说话的时候就很有次序，保罗讲道的时候就很有次序，很有逻辑，因为神他是根据神的话，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的福音真理的道，先有道，道原文是 logos。为什么是道呢？因为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，是井然有序的，它充满了逻辑，充满了智慧。神的话有这样，你看，等一等，你就会发现，在罗马书里面，你看见神借着保罗说话的时候，和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就不同的。那不止罗马是如此，在加拉太书也如此，那么临前临后也是如此。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。那么，关于福音真理的种种，是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。罗马书是正面切入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加拉太呢是从负面切入的。那么，但是同样的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的真理。那么，临前临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临前那个十字架的道，按理来讲是客观的道，但是你读到前面几章以后，你发现。那个道也是道路的道，所以只要什么地方神说话，什么地方神一定给我们路。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普通所说的道理不同。我们说有一个人他们专门讲道理，那就是这个道理你讲讲可以听听，当着音乐听听可以，但是不会实现的。可是感谢主呢，保罗给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，都是可以实现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把它领会错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否则的话，你看那个成圣的路。应该是在他的书信，所以我们今天用了一天的时间，一共有三堂，这是第三堂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来看这个保罗第二组的四封书信。那么我们注意到，就是在林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，就特别提醒我们两面得胜的成圣的两面。那么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地位的成圣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称义，我们什么时候就成圣了。所以，原来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出个地位。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地位，你站都站不住。好像我们每好像旧约一样，你只要到至圣所，一定要被击杀。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面前站得住，除非他带着血进去的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有地位。说明什么叫称义呢？称义就是说，我们这些没有地位的人，终于现在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，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。这叫什么？这叫称义。那么这件事是你做的吗？不是，因着耶稣基督的血。那么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地位是怎么得着的？这个地位是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，你只要相信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但是不止因信称义，你看见吗？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这个保罗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告诉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，结果叫我们可以成圣。那么这个成圣也是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。我们普通以为说圣洁是个经历，圣洁是个经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圣洁这个经历是从他的地位来。你没有那个地位，你就不可能有那个经历。那个整个圣经经历的一个秘诀是从地位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哥林多前书一定要把那个地位给我们，然后呢告诉我们说，然后哥林多前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些人乃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这是过去式，一次完成，是成圣。那么而且呢是蒙召是圣徒的，我们被呼召。一开始就是圣徒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已经得出一个身份，我们得出个地位，我们不需要有一天人来封我们做圣徒。这是教会历史的故事，但是那是教会黑暗的时候做的事。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因着这个，因为他为我们流血，我们得以称义，所以这是主做的。那么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们就得以成圣。这是希伯来书也是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。你看见了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我们就得着了一个成圣的地位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个乃是因着你的相信。所以我们就读到哥林多后书前书第六章，我想这个我们读一下就好，复习很快复习一下。第六章，第11节， 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成义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已经完成的工作。所以恩典一次做成的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。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洗净了，我们就成圣了，我们就成义了。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？得着一个地位来说的。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。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呢，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。第七章第一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那这里的成圣很清楚，是指说经历上是持续性的。那么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看见说在哥林多前后书就给我们看见经历的两个成圣的两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来说我们已经是圣徒了，你看见我们就得到这个地位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是圣徒不错， We are saints but we are not saintly， 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圣徒不错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人面前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经历，这个经历就变成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你看第七章让你告诉我们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。所以这是灵前跟灵后。那么讲到罗马书，那么我们等一等，今天晚上我们要深入。你讲到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，给我，那么除了前面讲到因信称义之外，那么你从第五章12节以后，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成圣这件事。那么讲到成圣的时候，说到两件事，一个是罪，那个罪是个单数的罪，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权，是在我们身上要做王的，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的主人，支配我们好像奴仆一样。那不止如此，那个罪在我们身上也是律，像个定律一样。所以如果你读罗马书，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二段的时候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。那今天我们难处是什么？今天难处就是我们的罪。所以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，是指着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来说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就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罪根就拔出来？如果能把罪根拔出来的话，我们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么教会历史里面，很多人希望接着有一天他把自己奉献给主，然后呢他就得到第二次的祝福，罪根就拔掉了，那么从此以后就不再犯罪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件事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说，他虽然蒙恩得救了，但是你看见立志行善由得他，行出来由不得他。那么那些不愿意是什么做成的？是他在他里面的罪做，所以那个罪没有死。那么弟兄们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，现在我们怎么对付罪？在我们身上还活得很。那么现在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呢？那么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那个秘诀是什么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这是第六章，到了第七章呢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只是向着罪是死了，而且呢我们向着律法也是死了。那么现在大家也许不是很清楚，但如果今天早上你参加第二堂的聚会，我想我们弟兄，我们每天早晨第二堂都是有一位弟兄，那么根据神在教会历史所给我们的丰富，我们一同来看一章一章一章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读了第七章，所以从圣经的本身我们就已经得到很多的答案。不过我们等一等会把它再很快的综合一下，把它稍微温习一下，那对我们的印象就很深刻。那么然后讲的律法，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提到我们的肉体。那么那个肉体毫无疑问，因为保罗说他有个很大的发现，他有一天他发现，那迟早有一天你我也会发现。他发现什么？他说在我肉体之中，在我的里面，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为什么保罗会犯罪呢？是因为他有个肉体。那么当然我们想的这个肉体很会犯罪，所以肉体的本领就是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罗马书讲的成圣的时候， 它的重点重在罪，也重在我们的肉体，尤其是肉体搬黑脸的一面。肉体给你的感觉是专门闯祸的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发了脾气，我巴不得不发脾气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约束我们自己。我们知道这是肉体做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从经历里面已经知道太多关于肉体的事了。所以这是罗马书的罗马书，讲到罪，讲的肉体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只是罗马书，所以圣经也给我们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呢，就给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要成圣的话，你看难处不光是在罪，难处不光是在肉体。那么现在你发现肉体原来有斑白脸的那一面，好像有好的一面。那么让我们记得，那么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看，原来加拉太书所形容的肉体，它有一个雄心，那个雄心是什么？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很自然从圣灵入门的，他知道什么也不做，但是呢，他的常识告诉他，主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，现在我要长大，我要长进，总应该我来吧，总应该我有番追求，总应该我要做些什么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有一个雄心，就是既然神让我入门了，那现在我要长大不是吗？我要长大成人，我怎么长大成？我怎么属灵？我怎么能与神联合？这是用奥秘派的话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弟兄姊妹，肉体跃跃欲试的，肉体现在要达到神的完全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肉体。这个肉体是斑白脸的，不是斑黑脸。我们不认识我们肉体，因为我们只看见肉体败坏的一面，我们没有看见肉体肉心的一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与肉体相争。我们普通以为圣灵是和我们坏的肉体相争，不是和好的肉体相争，就好像胆固醇有好的有坏的一样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那么但是这表面上啊，那么当然这个两个不能相配，但是意思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说，这个好的肉体是要长进，好的肉体要帮神的忙的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怎样帮神的忙，伸出以实玛利，所以以实玛利所代表的是代表，不是代表犯罪。以实玛利，你看见神亚伯拉罕要帮神的忙，希望神借着以实玛利就可以把后裔给他，神的应许不会废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认识肉体，我们认识肉体只是污秽的一面，我们没有看见肉体它有粉刷的一面，肉体有白脸的一面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这个肉体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保罗对于加拉太的话那么严厉呢？那就是说，加拉太人所以不会长进的原因在哪里？不会长进，就是说，他是凭信入门，他是因信称义不错。现在他觉得我只能做一点什么，我才能成圣，这是人天然的观念。简单的来说，这就是宗教的观念。这些观念事实上就是一般的宗教所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把这些东西带到基督徒中间来，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你传了另外一个福音。在基督教里面，在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，没有这些思想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肉体不光有黑暗的一面，不光有黑脸的一面，有白脸的一面，那么还有的呢，就是世界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是说是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，讲到肉体，讲到世界。你看见保罗讲到，你怎么能脱离？怎么解决这些难处呢？怎么能够除去这些生命成长的障碍？那个秘诀还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，这四本书都是讲十字架的。但是你看见十字架的对付，在罗马书是罪和什么呢？罗马书是罪，还有就是这个肉体。那么加拉太书呢是肉体和十字架。那么现在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才给弟兄姊妹综合一下，原来啊，什么叫圣洁？圣洁不光是脱离罪，圣洁不光叫你脱离不义，那圣洁乃是要把我们带回神当，因着人堕落以后所失去的，我们带回到原来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做了很快的复习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当你读启示录、创世纪的时候，前面11章就告诉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，是告诉我们苹果是烂了，但是是从第三章开始烂，但是到第11章是烂透了。所以这个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，是创世纪第三章是堕落在罪里面，第6章堕落在肉体里。然后到了第11章，堕落到世界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第12章，你看见神就在那里预备救恩，就先呼召亚伯拉罕，然后得着一个人，然后得着一个家，得着个民族，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最后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就降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人是怎么堕落的，因着堕落了，所以人不义了，因着堕落，所以人不圣。那你现在看看人是怎么堕落？人堕落是因为他堕落到罪里面，堕落到肉体里面，也堕落到世界。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？十字架就要解决这三个问题。所以现在你明白这个圣洁的范围有多大吗？你当初堕落有多范围有多大？现在圣洁的范围有多大？所以圣洁的目的，成圣的目的是恢复到人堕落以前的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成圣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人堕落以前，你要记得一点，人没有吃那个善恶生的生命树的果子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不错，后来罪进来了，什么进来？所以如果是恢复到伊甸园的话，那是不要忘记，那个人根本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你有了恢复了，那因为你知道就是堕落了，所以才有罪，堕落到世界，堕落的肉体。所以，什么叫圣洁呢？圣洁就是脱离罪，不受罪的污染，而且圣洁也是不受肉体的污染，圣洁也是不受世界的污染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？什么时候你爱世界，你就不能和世界分别。你如果不能和世界分别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还是一个我们，所以圣经你，所以保罗很清楚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，不要沾染他们的污秽，然后才讲说你们要自洁，叫你们的灵与身体能够得以成圣，除去所有的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里的污秽主要指的世界的污秽来说。所以许多时候人只知道是罪污染他，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也污染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年轻人，这个肉体有两面，黑脸白脸，世界也是这样。世界从表面上看是花花世界，但这个不过像糖衣一样，它背后是有毒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做基督徒的，你看见吗？要被分别出来，圣洁的目的就是被分别出来，和罪没有关系，无份，就是脱离罪的权势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说。你不受你肉体的支配，那么同时呢，你看见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，那么这样我们就接近。所以主说，你们若这样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们的儿女。这就是主自己的话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个圣洁、成圣所包括的是这么多，所以需要罗马书的话，也需要什么？也需要。这个加拉太书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为什么讲到得荣耀呢？得荣耀是这样，就是说，这个人堕落以，如果你恢复到伊甸园的话，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恢复到伊甸园以前的情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现在人堕落以后，那神的形象呢就模糊了。那么当然，这里有很多的后遗症，有罪啊、肉体啊，还有就是世界就集体背叛。那么回到那个原来的话，就表示这些都不再有了。那么，所以那个时候的世界，就是将来主耶稣所说的，就是千禧年的时候。你看羊，你看那个狮子呢，跟绵羊也可以在一起，所以那个就是很美丽的，那就是恢复到伊甸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点都不错。讲到成圣的时候，就是说当初堕落的范围有多广，现在你看，现在分别成圣的范围也是多广。那意思就是十字架不光对付我们的罪，如果你光是罪解决了，这还没有解决，肉体还有呢， 肉体不光有白脸黑脸的肉体，还有白脸的肉体。你看十字架都要对付，还有就是我们的世界。所以只有等到我们只有在这些地方都被分别出来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成圣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在伊甸园的时候，这个亚当夏娃没有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不同了。我们蒙恩得救，你看见说主耶稣不是挂在木头上吗？挂在木头上，圣经说他是挂在树上。所以当主耶稣挂在树上，在根据约翰福音的话，在园子里面，主耶稣我们钉在哪里？所以你看见新在创世纪怎样在园子里面有一棵树，现在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园子里也有一棵树，不过这棵树呢，弟兄姊妹，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就变成我们的生命树了。那么等到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时候，你等于什么？你等于把生命树的果子吃到我们里头来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啊，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就是十字架是消极的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肉体的问题，解决世界的问题。感谢主，这个已经太好了。你看，已经把伊甸园、雷乐园重新拿回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算是你回到乐园，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人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。所以现在你明白说，不错，假定今天主的工作，十字架的确能解决，把我们的罪解决了，世界解决了，肉体都解决了，这神有没有达到他目的？没有达到他目的。为什么？神要我们什么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而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，就是等到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因为十字架对我们就是生命树嘛，所以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你看见说我们就把这个生命接到我们的里面来，那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就能够重演伊甸园的故事。假定伊甸园没有堕落。人没堕落，但是从那个地方开始，你不要忘记，如果人真的吃了生命树果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让世人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？那个生命是什么？因为生命在它里头是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生命很自然有一种性情，因着这种性情很自然给我们看见性格，然后你把基督的性格放在一起，给你看见基督的人格。当你看见基督的人格，你就看见基督的形象，我们就这样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太积极的一面，消极成圣这一面重点重在哪？成圣重点重在我们被污染了，所以要成圣。你看被分别出来，罪、肉体跟世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已经是感谢主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你问神的，问神他要积极做什么？除了这个之外，神当初本来就要吃我们吃生命树果子。那现在我们既然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圣灵在你积极生命这一方面，那罪都是消极，对不对？肉体是消极，世界也是消极。但是我们积极的怎么办呢？积极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，那么在我们里面要产生变化。你看见慢慢的这个生命就不止于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，然后你看见在这里就发表，不止发表了基督的性情，在我们身上也发表了基督的性格，然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发表基督的人格。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这个叫做因信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荣耀，只有基督自己是荣耀，所以这一点是再好不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啊，我们堕落了，我们失败了，我们只要能回到伊甸园就好了。感谢主，回到伊甸园，这个就是威斯利约翰他们，也就是追求圣洁的弟兄姊妹他们梦寐以求的，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到伊甸园，叫人重新看见因着被罪模糊过的神的形象，那多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，真正能够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的，那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结果。所以这一部分是什么？这一部分就是基督，这一部分就是什么？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得荣耀。所以你看见，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是三次的呼召。不光呼召我们属耶稣基督，而且呼召我们是圣徒，还有呼召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对罗马书我们应该很清楚，这个八章非常非常清楚，不只是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，而且呢，最后因信得荣耀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的重点呢，是这一次不是重在称义，也不重在得荣啊。不过我们把它交代一下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重点是重在如何能够成圣，怎应当、该当怎样圣洁。那么，保罗在这里很明显，一定把一些成圣的秘诀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回到罗马书去。那么讲到成圣，我们说我们不能不讲称义，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，因为成圣跟称义是得着一个地位的，最先是从地位开始的。那么你没有这个地位，根本就谈不到后面所讲的一些经历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尤其是等到我们到了保罗书信第三组书信里，就看得很清楚了，那个地位和我们的行为、地位和我们的经历发生什么样的关系？这里面有很奇妙的关系。本来我们以为说地位是地位，经历是经历，一个是客观的，一个主观的。但是你没有想到，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很多东西客观的要影响他主观的，那个地位要影响他的经历。你没有那个地位，你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个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看重这个亲人，两个是一件事，是一个铜板的两面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清楚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呢，大概很快的就把罗马书很快的复习一下。我们说过，罗马书前面八章，我们不现在只集中在前面八章。那么八章呢，是前面第到第五章十一节，就把它分成两段，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。那么大家仔细去读前面一段，很清楚。那里讲多半那个在前面一段，你看有一个字出现的很突出，那就是罪。不过那个罪呢是多数的罪。那么到第二段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单数的罪非常的突出，但是不要弄错了，并不表示第一段没有单数这个罪，也不是表示第二段没有多数这个罪，不是。我们的意思是告诉弟兄姊妹说，这两个都出现了。在两段里面，不过在第一个段里面，你看主要的思想是多数的罪，那么第二段里面主要的思想是单数的罪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，这是我们的难处。我们今天不能圣洁，有两个难原因，一个是多数的罪害我们，一个是单数的罪害我们。那么多数的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前面上面所说的多数罪，就是我们天天所犯的罪，我们所犯的。但是我们所犯的许许多多的罪，那么事实上这个是多数的罪，所以我们所犯罪的行为，我们的罪行，那么这个就是多数的罪所告诉我们。所以这已经可以告诉我们，如果你要成圣的话，那么首先你要知道你怎么解决罪的问题。那么多数的罪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些多数的罪就叫我们和神产生了遥远的距离，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离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自己是圣洁。所以，所有任何一个污秽人在神面前一定要被击杀的。那么，图画很清楚，只要有一个人敢到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的光是人看不见。你知道旧约的会幕啊，它的外院的光是从太阳来的，圣所的光是金灯台的光，很清楚，都看得见。但是，如果你到了至圣所，你根本在你肉眼来看是黑漆麻乌一片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荣光在哪里？那为什么这个祭司他这个衣服这个穗上一定要有铃铛呢？很重要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祭司来到神面前，你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。今天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行动，敢站在神面前动，站住那根本就是几乎是就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他们一定要铃铛。你一听见他们铃铛在那里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是活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那每年一年一次，大祭司是带着祭物的血，牛羊的血，然后进到至圣所里面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不带着血的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每年大祭司赎罪日，他紧张的，他们用绳子拉住他们，因为有的时候万一这个大祭司心脏病发作怎么办？所以用那绳子拉出来，没有人敢进去救他。你进去救他，一定被击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为什么这么严重？原因很简单，神是圣洁的神，没有人能靠近他。你只要一进到幔内，一定被击杀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。 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，他就是那个身体为我们裂开，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现在呢，我们居然能到幔内，能站在神的面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因信称义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没有一个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些罪给我们带来难处，没有从此以后没有人敢站在神面前，这是很清楚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个难处，这是前面一部分。那么后面呢，给我们看罪的难处，不光是它是多数的难处。罪，我们以为是犯的一个一个的行为，结果后来发现，原来罪是一种性情。所以我们讲的罪性，这个单数的罪是指的它是一种性情。那么这种单数的罪，它的特点在哪里？它的特点就是它要做王的，它要做老大，它事实上就是黑手党的老大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它要做王，而且它是暴君，同时它也像主人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人如果陷在罪的这个管辖底下的话，他根本像陷到泥沼里面，像那个车子陷到雪里面，根本拔不出来的。许多人要拔，根本拔不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两面的罪。那么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罪从哪里来？这个罪是从亚当。因为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犯一个罪，我们已经是罪人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，因着我们里面有罪的性情，我们像一棵树一样，我们很自然就结出许多的果子。所以不是因为我犯了一千个罪，所以我们是罪人，不是。因为我们是个罪人，所以我们就会犯一千个罪。所以一个是结果，一个是原因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看到那个结果，我们看到罪怎样进到一个家庭，毁掉一个家庭；我们看见这个罪进到个人身上，怎样毁掉个人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害怕罪，我们巴不得能从罪里面得到拯救，但是没有人想到有的一个原因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亚当，他罪是从一个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罪一生下来就有，是与生俱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你怎么解决多数的罪？怎么解决单数的罪？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能解决，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血就解决了多数的罪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在十字架上，主不光为我们的罪死，所以弟兄姊妹。我常常觉得我们读圣经很小，有的是因为我们差不多，你就像中国有一个很差不多先生，大家都知道，怎么样差不多就可以。你的问题难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因为读圣经马马虎虎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差不多。你看圣经明明说主为我们的罪死，有没有这样一句话？有的。但是呢，主也为我们死，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面主是为我们的罪死。一面主也为我罪人死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清楚的话，有的人只知道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，没有想到也为我们这个人罪人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你看保罗他把它分成两部分，那前面一部分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主的宝血是为了要解决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，所以你只要相信，你就称义，你就得着一个地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问我说，我们今天怎么称义呢？是因着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前半部分，后半部分比较难了。后半部分的确比较难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普通没有这个观念，我们普通，所以这是我们福音传的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承认是我们福音传的不行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只传一半，我们只告诉人多数的罪怎么办，我们没有告诉人单数的罪怎么办。你忘记了，十字架不光解决多数的罪，也解决单数的罪。十字架给我们看见了多数的罪害我们害得很惨，我们怎么样从那里得拯救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什么有这些多数的罪呢？因为这个数不行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主耶稣不光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，也为我们的罪人死。我盼望你能把这些圣经把它找出来。我想，这样我们很多地方就很清楚了。那么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在前面那部分，就是说，这个八章，我们说从第五章十一节分两部分。那前面一部分，你看讲到都受了罪的时候，就讲到十字架上的宝血，这是十字架的救赎。但是呢，讲到单数的罪的时候，那么现在有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就是十字架直接对付罪。十字架直接对付罪，那就叫把罪根拔掉，从我们身上拔掉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是神不这样做，神没有拔我们的罪根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神让罪继续活在我们身上，那么有没有办法？是没有办法。神的办法是什么呢？神的办法就是没有叫罪死，但神办法是什么？他要叫这个罪人死，要叫我们这个人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两个都可以，你要么罪根干脆拔掉，你的问题解决；要么如果罪根不拔掉的话，那么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第二个段，主特别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注意十字架，我们只注意十字架的救赎，这个很重要，没有错。但是十字架救赎里面接着包括的就是十字架的交通。为什么借着十字架的交通呢？十字架的交通要解决什么问题？要解决单数的罪的问题。但是这个罪性，你不要忘记，它不是直接解决，它是间接解决的。所以这点要重要。主耶稣的宝血是直接对付了我们一个一个犯的罪。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会觉得很惊讶，就是照着神的旨意，我们蒙恩得救，一称义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。感谢主，我们不再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好了，神的工作不止这么多，他要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从罪的权势脱离出来。那为什么叫罪的权势脱离出来呢？第一，要他死就没有权势，他不死，权势仍旧在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第二次回来？为什么主耶稣要回来？主耶稣回来，你知道有一个彻底的办法，就是我们身体改变，我们就完全脱离罪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知道脱离罪的同在是在将来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了罪的刑罚。将来脱离罪的同在到那天才没有，才完全离开我们。那么如果罪不肯离开我们，如果罪还是活着，那表示说神的旨意并没有直接对付这个罪，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？要对付。那么你还是可以脱离罪，你还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。那个办法是什么？那个办法不是罪死，乃是